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旭红姐妹请到我们的当中，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旭红姐妹啊在聊天的时候，特别提到她信主啊，其实她的历程呢一开始真的是一个误会啊，但是呢神真的有他奇妙的安排，通过这个误会呢让旭红啊真的就迈入了信仰之门。但同时呢，我也向旭红姐妹呢提了一个小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信主的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迈不过这一道坎，他们相信有神，但是呢他们很难看到自己的罪，特别是啊他们可能认为说，哦，我们每个人都有错误有缺点，那其实大家都一样啊，但是什么叫自己的罪呢？怎么来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呢？其实旭红也走过了这样一段路，对吗？
对对，谢谢凯传哈。就上次咱们讲到一个误会和一句经文就能描述我的信主历程，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用一个小标题吧，就是一个认识和一个神迹。透过这两个标题呢上帝就把我带到了生命的更近身的一步。那一个认识呢，就像凯传说的，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对罪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你会觉得不好，你会觉得这是普遍现象，但自己是不是已经看到自己的罪，有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我来说呢，这个过程呢来的可能也比较凶猛对对，这个认识怎么来的呢？是这样的，信主以后呢就特别喜欢传福音，我们都知道火热呀
对对对对
像朋友亲戚家人就开始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当然大学教授都非常的理性了哈，也是在无神论的教育背景下出来的，那更加是不信主，他的不信主还牵扯到非常理性的不信主那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邀请他到我们的聚会当中，他也来，也非常的愿意了解。但我记得就有一天我们就在聊信不信的问题，有没有神的问题，我就开始跟他辩论就非常的激辩，我们两个是激辩型的辩手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可能我表达出来的那个气势包括那种伶牙俐齿对人的咄咄逼人紧抓不放的那种，已经不是为着一个信不信这件事情本身了，可能有我个人的很多的冲动在里头了，所以他到最后摔门而出。他摔门之前说了一句话，你还是基督徒呢，还是这样子的，他就走了。哇，这句话当头喝棒，我觉得圣灵一下子让我看见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跟他在讲神啊，我跟他辩论的也是神啊，多好的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没想到好事在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管是方式也好，还有我内心涌动的，其实已经不再是为着有没有神来辩护，而是为着我要赢，我要这件事情我说了对，我要让你承认我，张扬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当时一下这句话打醒了我，我好像就看见了自己的罪，在那一刻我清清楚楚知道罪是我自己的，罪在我的生命里面，罪是我自己彰显出来的，带出来的影响，带出来的 破坏，关系的破坏啊。所以一个认识吧，神就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见没有什么可夸的，哪怕你觉得你是在为神辩论，给神好像打广告，你都可能带着错误的动机，带着你自己属血性的、属血气的那方面。
真的太好了，这点真的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真的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心里想，我为你好啊，我让你信主啊，对吗？然后呢，就是要把我的观点讲清楚啊，别人不信的时候还挺气的啊，觉得你看你这个头脑真的不开花，而且就是好像你这样的人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那种内心的那种血气，自身的一种骄傲的罪，甚至是我们自身的就想要赢别人的那种心态，使得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去传歪了，甚至用我们的方式反而阻断了神他自己的工作了。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人的自义嘛。所以这就是关于对罪，我一下子能够体会到了，原来我是个罪人，那真的就是我的罪，不再是泛泛的啊、哦，大家都有啦，一点错误啦，一点小毛病啦。这神的话常常就像把你带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一下亮了，原来黑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自己穿的是脏衣服，因为看不见嘛。
对。
但当灯光一亮，你发现哇，你真的穿的是一身非常脏的衣服。所以神的话就像光明，人站在光明里面，你就会看见自己，反射出你是什么样子。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神迹了，我想信主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大概是99年信的主，可能没多久，大概2001年吧，2001年的时候，我母亲突然生病，我把她接到成都，然后去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大肠内长了一个东西，但是不确定它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那一定要做手术，那就来到了华西了，最权威的地方，给他排了日期。我当时非常深的印象就是，因为我还要上班，我把他带到医院，然后从医院检查，办好住院手续，我还要带回来，因为第二天才去嘛。到家我跟他讲清楚，我说就不用担心啊，那个做手术这些事情都不要担心。我妈当着我的面肯定也说，是的是的，不用担心，反正来都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然后我说我还要上班去，我就出门，我就关门。我在关门那一刹那，我听到了妈妈在屋里哭，我就站在外面。我知道每个人面临这个时候生命的不确定的时候，他一定不知所措的，我妈的这种情绪表达是正常的。但是从我站在门外一关门，听到了以后我关门，我突然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我知道耶稣为什么来了，他就是为这个时刻来的，他就是为了使亲人和亲人之间不再被隔绝。因为死亡会使我们恐惧的原因是会使我们和亲人隔绝，耶稣就是来解决这死的。我当时站在外面我也哭了，我眼泪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头就一下子感恩的祷告，我说耶稣我感谢你，我真明白你就是为了使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千万万个亲人不再被死隔绝而来的，因为你解决了死的问题，它不再会成为我们的一种辖制了啊！因为信耶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啊，
真的是非常深刻的感悟啊！
是，
而且是切身的感悟。
是的，
神好像通过这么一些例子就让你对信仰一步一步的接近。
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很多的麻烦的事，因为生病嘛，做手术这些，但是我靠着祷告，就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每一件事情每一步都放在祷告里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感受，就人在那种处境里头的时候实际上很孤单的，特别是你的亲人生病，你看着你亲人的生病你无助的时候的那种孤单。可是我就是在祷告里面，我真切地体会到神的同在， 我真切地知道上帝在我身边，我每天只有靠着祷告我才能去面对下一步。因为是我送我妈进手术室接她出来，看到她在重症监护室刚开始那种完全无助的样子，这些人受不了，不是生病的人受不了，是外面看的人受不了。但是怎么能度过的呢？真的就是神的力量在我里面啊，就度过了。然后感谢神，最后的活检结果是医生拿到那个检验报告跟我说了这句话，说哎呀，你们真的很有运气啊，检查出来是良性的。
哎，感恩
啊！我说不是运气，我说是上帝在帮助我，是神的恩典呢。哎呀，
因为他们不知道你，
他们不知道嘛。对呀，他们不知道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啊。
是是，
对
是。
所以从那个以后到今天，你看我妈妈也没有复发，完全的被神医治了。
很感谢，
因为这个肠癌发现一般都是晚期。
对，是的，
因为非常不容易被发现，
是
一旦发现基本上都已经是晚期，因为很多人会把它当成痔疮啊或者什么就忽略了。现在回头想，这每一步上帝都安排，就我妈她一发现有一点点就是便血，她马上就告诉我，我就说那你就赶紧来看吧。所以非常的及时，根本就还是在良性的时候，这是很难很难得的。但现在回过头想，这是上帝的引导和安排吧，让我们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做了手术。
很感谢主。
是，所以在这条路上，一个认识和一个神迹，上帝使我越来越走近他，越来越知道他的真实。
现在知道啊，你已经开始读了神学了，
是
吗？
是。
那你怎么后来就从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普通的信徒，愿意就变成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未来可能你就是一个传道人，你怎么样转换这个角色呢？是什么力量？
不是我自己安排的。这条路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带的，因为我说了，我们是在家庭教会，是在一个家里面聚会。可是没多久，我们那个开放家庭啊，因为有一些事情要搬家，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用他们家了。那这时候呢，我就说那就到我家来吧。所以说我家就成为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点，我们查经，那个时候还不能叫教会，其实因为人少又刚开始，没有各项教会的功能，我们只能叫查经，因为连牧师都没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才信的，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两年的信主经历，你就必须去带了，带领这些新的比你更新的，你必须去光顾他们，你必须自己去查经。
对，
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被推上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在这里要感谢良友电台，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资料。那个时候虽然我是很早就上网，可是我就是在网上看到良友电台，所以我就开始收听良友电台的广播。
太好了，是，那原来你还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对，我还写信。我还给他们写、
哦、
对，那是香港哈、写了信以后，他们给我寄了好多小册子。我在良友电台听了很多，我记得是孙大中的旷野玛拿、对，还有每天早上冯金牧师有一些代祷的，他念一些经文，然后为一些听众来信代祷，那个节目很早，那是早晨的，所以听了很多良友的，也被良友陶造过，就是从那里教导了我很多。
今天你可以作为、我们电台的访问嘉宾、也把你的见证传播出去，那让听众朋友们也受益啊。
是是是，我真是得着很多益处、而且跟良友的渊源非常的长。
那接下来你就开始来侍奉了，是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那叫侍奉啊，那个时候就是凭着，那没办法，因为没有人了嘛，你算是里面信主算是早一点的，那只有互相，我们叫做互帮互带。
互帮互带、
互帮互带，对。然后慢慢的就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实际上觉得装备很不够，非常不够，也很想学去上神学呀、但是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觉得神学院国外的，在国外离我们好远呢，不 可能去申请到的，但是很多机缘吧，很多的上帝的引领，这个时候呢，我就从原来的公司来到了一个基督徒办的一家文化公司，对，我就在那里面认识了更多的基督徒师长，然后呢，在那里被他们办的一些小型的这种神学培训也进行了栽培啊，所以一步一步我发现我离神学不远。
哎，真的哦，这是神为你预备的，
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说本来我都觉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我有这个心智，我想深造，我想学神学，但是神学在国外，在天边，但是上帝就把我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基督徒群体，在那里还有一些培训，神学的培训，基本的培训，
感谢神。然后接下来
就是结婚啦，移民啦，生孩子，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暂时搁住，一直到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孩子已经5岁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国外，应该离神学院更近了，我想我应该去装备了，特别是看到在温哥华地区，就是北美华人教会大陆群体的这种人很多，现在是越来源源不断，从移民也好，学生群体，妈妈陪读的这种群体这么广泛，但是呢去牧养他们的人这么的少，我不是说教会少，教会挺多的，但是就是有同样的文化背景，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的，这样子的能够切到这个重点的，这样子的工人真的少，所以我就开始说我跟神祷告，我愿意继续去寻求你对我在神学方面的引领。我这个祷告其实没有做多久，我的牧师就开始突然有一天跟我讲，哎，开始神学院在招生了，我给你看一下，他给我转发过来这个开神学院的这个招生简章，他说你要不要去学呀？所以说什么都是上帝摆在我面前了，他这样一步一步带领的，真是不是我努力的到处去寻求的，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安排。
那你在学神学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当一个平信徒，反正有事儿来找找神，没事儿就再见了，但是作为你要是想读神学，或者你真的要用神交给你的这个大使命去服侍人群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挑战就来了。
对对对，
你在这个读神学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接近神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于这方面的一些挑战？
哦，那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是这样的，我想就是澄清一个，其实没有平信徒和所谓的神学追求者这样的一个说法分法，其实在基督里面你不进则退，
对，这个观点非常好，
没有说我啊，我不愿意，我无所谓，我就是一个平平常常，就像你说的，你需要有事的时候我就再去找找神呐、平常反正我也星期天去，主日我去敬拜呀、
那已经很好
啊，都好像这样很给神面子了其实没有的，因为属灵生命的过程你不进则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呼召都是做他的门徒的，没有平信徒和门徒之分，对，应该这样说，
非常好，
对，你被呼召就是做他门徒，这条路你是一定要紧紧跟随往前走的，没有停在那里的可能性的，因为我最近常常思想的就是上帝既然都把世界上最宝贵的，宇宙之间最宝贵的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的，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大过这件事情，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你把信仰当成你的一个点缀，你生命或多或少各个部分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放松的，让你陶冶情操的，让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有水平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点缀的话，那完蛋了，这根本不是福音的本身，这不是福音的真意。
其实就像你说的，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来追求福音，实际上他们只是想 要锦上添花的给自己生活带来一些所谓高尚的东西。
对，
他们想要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是一个高尚品德的人，我很善良，我可以做很多好事，但他们并不承认耶稣基督他的死为自己的罪去做了牺牲，甚至他们也不承认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个信仰的本质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对对，如果这种思想思考方式的话，其实还没有触摸到福音的根本。福音的根本是我们不行，福音的根本是上帝不是来找一群好人使你更好，上帝是来找一群罪人让你来看到唯独耶稣。所以我说挑战大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读神学以后觉得整个是一个应该叫做视野更开阔了，就是看问题你会发现以前还是井底之蛙，这个时候神学打开了你的思路，打开了你的视野，你会更看见人是什么，你会更看见恩典的浩大。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
也看顾我，他是
选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